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1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再次为乌克兰祈祷，恳求天主赐予该国所渴望的和平恩典。圣座新闻室主任谈及本笃16世的病情进展，荣休教宗意识清晰且敏捷。世界各地纷纷响起为本笃16世的祈祷声。博德路之旅启动，沿着宗徒之长在罗马的步伐前行。泰泽团体院长在欧洲聚会，他指出耶稣的光永不熄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12月28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提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欲请信众祈祷让和平战胜冲突。教宗问候聚集在保罗六世大厅的意大利信徒时说，愿白冷城的圣婴赐予你们他的和平与慰藉，愿他赐予饱受战争折磨的乌克兰所渴望的和平恩典。教宗问候波兰信众时也提到乌克兰的冲突，他说，天主的爱在白冷城显示出来，给我们的心带来安慰，我们的心因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悲剧而不安。教宗补充说，我们要记得在人类历史中最后的话语权属于天主，因为一切都属于爱。最后教宗降服了所有波兰家庭和在该国的乌克兰家庭。荣休教宗前一晚休息好了，今天他的意识非常清晰且敏捷。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2月29日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如此表示。布鲁尼说，虽然本笃16世的病情依然严重，但他目前状况稳定。此外布鲁尼也指出，教宗方济各再次邀请为荣休教宗祈祷，在这艰难时刻伴随他。此前教宗方济各于12月2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提到荣休教宗，全世界因而得知他的病情危急。当天稍晚，圣座新闻室主任解释道，本笃16世之所以病情加重，是因为他年迈的缘故，而且医生们现在一直随时在测。12月28日，教宗方济各亲自前往教会之母隐修院探望本笃16世，在祈祷中伴随着他。教宗方济各12月2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欲请信众为本笃16世教宗祈祷后，全世界纷纷传来迅速又感人的回应。世界不同地方的主教团、其他基督信仰教会领袖和民政当局响应教宗方济各的呼吁。意大利全国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区为本笃16世祈祷。罗马教区网站消息称，堂区团体、教会机构、男女会士、教区的所有信徒和在罗马居住的每位善心男女都以感激之情记得 与我们荣休主教共同走过的一段道路，在这痛苦和考验的时刻陪伴他，求主赐予他安慰，扶持他爱教会直到最后时刻的见证。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铎纳蒂斯书记在一封信函中邀请罗马的所有团体共同为本笃十六世祈祷，他的健康状况因年迈而有所恶化。书记在信中提到，我们在29日和未来几天的弥撒中，在这痛苦和考验的时刻陪伴我们亲爱的荣休主教。本着这个意向，12月3日下午5点30分，德多纳蒂斯书记将在罗马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主礼弥撒圣祭。德国主教团主席林堡教区主教贝辛格为荣休教宗发布了一篇特别祈祷经文，美国主教团、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均响应教宗方济各的呼吁，欲请信众为本笃十六世祈祷。法国主教团主席兰斯总教区总主教德穆兰伯福尔在推文中写道，上主，法国天主教徒在与教宗方济各和整个教会的共荣中，把你的仆人本笃十六世和那些照顾他的人托付于你。英国西敏寺总教区总主教尼克尔斯书记在一则推文中说，我们与教宗方济各一起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祈祷，恳求上主此刻扶持和安慰他。罗马犹太团体经师长迪塞尼已在推文中写道，我对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健康状况的消息感到担忧，我也为他祈祷，愿他能克服考验早日康复。另外，圣座东方教会部荣休部长桑德里书记、天主教亚美尼亚里教会以及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领导人舍夫丘克大宗主教都响应教宗方济各的呼吁，为本笃十六世教宗祈祷。宗徒大事录或旁经博德路大事录是博德路之旅这个为期7个月的灵修旅程的根源，该旅程于12月29日展开，每月进行一次，为的是在罗马发现圣博德路的身影。该灵修旅程由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蒂斯书记和教宗梵蒂冈成国代理主教甘贝蒂书记所推动。朝圣的起点是在罗马圣女泽基利亚大殿，12月29日晚上7点半，在这里纪念了博德路抵达罗马。活动中有诵念天主圣言，随后是弗里希纳蒙奇的要理讲授和静默时刻。祈祷结束后，将有专人带领参观圣女泽基利亚大殿。接下来的旅程会在罗马不同地方举行，最后一次将于2023年6月28日圣博德路和圣保禄宗徒庆日前夕在梵蒂冈山丘举行守夜祈祷活动。博德路之旅是一项联合推广的牧灵举措，是根据教宗方济各的指示，本着同道协行的精神，怀着罗马教区公署和梵蒂冈成国主教公署之间协作的愿景构思的。德多纳蒂斯书记和甘贝蒂书记在寄给堂区修院、隐修院、修会团体和教区牧灵工作者的信函中写道，我们的城市传承并守护着关于宗徒的崇高记忆，他给我们提供有关博德路的历史、灵修和不朽的见证，我们愿意深入研究以重新发现跟随耶稣足迹的道路。通过这一切，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基督信仰生活的旅程的缘由。莫观以博德路的信仰宣认为基础的我们教会的光辉面容，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泰泽团体每年一度岁末年终的欧洲聚会于12月28日在德国罗斯托克拉开帷幕。该团体院长埃德斯修士于开幕当天在默想中向数百名青年强调，耶稣是世界的光，虽然世界受到威胁，甚至是看不见他的光，但是耶稣的光永不熄灭。艾勒斯修士今年圣诞节前访问了乌克兰，在基辅与勇敢的人民共度日常生活。他在欧洲聚会上分享了这段经历，说夜晚或者连白天，许多地区经常是全区关灯，但这并不妨碍年轻人在烛光中同声祈祷。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也进入黑暗和黑夜，在最漆黑的深处，他的光早已在闪耀。让我们感谢乌克兰青年的勇敢，以及他们在信德中的坚韧不拔。此外，艾勒斯修士也提到，他在前一年圣诞节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探望移民的事。他说，他们大部分的人冒着危险横渡地中海，然后抵达兰佩杜萨。在欧洲聚会上，泰泽团体院长也呼吁众人不要忘记海地人民，他们此刻处境艰难。埃勒斯修士接着说，让我们也为中东人民祈祷。最近我跟叙利亚塔拉基亚的一名修女谈话，她和她的姊妹照顾他们社区的孩童，为国家的将来做出重要贡献。这些妇女和男女青年有时连孩童都在逆境中选择希望。埃勒斯修士最后在默想中说，让我们在祈祷中记得他们，让我们为他们向我们做出的勇敢见证而献上感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会从第六世纪开始就已经形成在圣诞节举行三台弥撒的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为今日的子夜弥撒、黎明弥撒和天明弥撒。在子夜弥撒中，教会邀请信仰团体一起重温路加有关耶稣诞生在白冷的生动叙述，黎明弥撒的福音则引人观看牧羊人和马槽中婴孩相遇的感人过程，在天明弥撒中，所有基督徒一起聆听若望福音的序言，内容是宣报具有高度神学意义的降生奥迹。若望福音的序言显示出福音深不可测，可以用无止境深究的奥秘特性。序言的内容主要是一首圣言诗歌，然而整段经文的形成过程大概历经三个传统流传的阶段，最初是一首旧约时代就已存在的赞美智慧的诗歌，后来基督徒诗人在瞻仰圣言基督的过程中得到灵感，将这首智慧诗歌改编为圣言诗歌，颂扬耶稣是降生的天主圣言，成为恩宠的中保。最后，若望福音的作者在特殊的信仰与神学领悟下，按其需要将这首圣言诗歌加以改编而置入福音的序言中。这首诗歌显示两个核心的重点， 以相同的方式引导整部福音。基督是天主的启示者和二元论。福音作者透过精湛的写作技巧，将这首诗歌和福音内容完美的牵合在一起，使现有的序言真的成为若望福音的序曲。作者最主要的巧妙编辑手法包含将历史人物洗者若翰穿插于诗歌中，旧的梅瑟和新的救援秩序基督对立化，引入信仰的主题，强调启示的思想。若望福音的序言和创世纪一样，讲述最根本的主题开始，然而却超越创世纪所谈论的创造的开始，直接进入天主的永恒之中。圣言不属于世界，因为世界和时间都并非本身自给自足的，它们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己内，然而圣言却是分享天主的本质，唯一而独特的与天主组成位格性的团体。圣言存在于无始之始，同时也是一切受造的根本原因。圣言积极地参与了天主的创造工程，一切受造物都借着圣言而被造成，因此所有的受造物事实上都启示圣言的行动。保禄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也清楚地传达这个思想。圣言不仅参与创造工程，更确保所有受造物持续的生活与存在，能够承认自己的受造性，领悟并接受自己存在与生活的基础全在于圣言，这才是真正的获得生命。对人而言，这就是光，圣言就是启示性的光，在光的照耀下，人能认出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可惜人的反应却是拒绝光，因而产生了黑暗。黑暗原本并不存在，而是拒绝光的后果。由此可知，若望福音的二元论并非本质上的二元论，而是抉择上的二元论。到目前为止，这首圣歌只谈到圣言与天主同在，尚未谈到圣言降生，所以这段经文的内容应该可以让基督宗教与非基督宗教产生某种共通的关联。若望福音和对观福音一样，也将若翰洗者的工作安置于耶稣公开出现之前。福音作者言简意赅的综合表达若望的整个生命，是被派遣已经来到做见证和引人进入信仰。福音作者表达信仰永远以耶稣为对象，透过见证人才达到信仰。在此就是若翰的见证，他指出在他之后将要来的那一位。这段有关若翰见证的经文是散文体，原本不属于圣言诗歌，被福音作者编辑在此。比较特殊的是，作者没有讲论若翰的见证仅针对以色列人，而是使众人都借他而信，因此若翰的见证对世上任何时代所有的人都具有意义。圣言是启示之光，进入世界之中，虽然世界本是他的产业，然而他来到世上却有如一位陌生人，遭到世界拒绝。这里所说的世界并非指宇宙万物，而是以拟人化的手法表达人类历史必须负责的历史性世界。世界并非从其来源便反对圣言，而是由于人类的自由抉择使世界成为反对天主的地方。然而还是有部分的人 接受了圣言，这些接受圣言的人便得到末世性的救援恩赐，分享天主子女的身份。这是一种新的奥秘性的诞生，因为是完全出于天主的诞生，而非由于人的自然生育。这个奥秘在洗礼中成为事实。由于相信而接受洗礼的人，就是属于天主的人，完全和世界分离。圣言成了血肉，精确地表达圣言进入世界的事实。天主的圣言进入了世上的可朽坏的领域，完全地成为人。这段福音中还没有谈及两个性，也就是天主性和人性，而是谈论两个阶段，寄居、光荣，使人想起圣殿。旧约常用上主的荣耀来表达被神性的灵在所充满，成为血肉的圣言取代了圣殿，成为天主具体临在之处。但是唯有在信仰内才能理解这个真理。信仰团体以目击证人的身份为这个真理作证，我们看见他的光荣，表达他们在信仰内所瞻仰的内涵。天主的独生子和天父的关系是唯一而且独特的，他是天主唯一的启示者，恩宠与真理的分施者，以及帮助人得到拯救的决定性力量。若翰使者已经预报他的来临，事实上他原先于若翰而存在，他在世界存在之前就与天主同在。整首诗歌最后以非常强烈的句子对立表达旧的和新的救援秩序，也就是经由梅瑟和耶稣所代表的救援规则。基督徒不是居于法律控制之下，而是恩宠眷顾之下，因为天主的独生子是由天父怀中而来的宣讲者，是告诉我们通往天主唯一的道路的诠释者。若望福音序言的主题是启示，非常绝对地谈论有关天主的问题。启示发生于创造物中，一切受造原本都是天主启示自己的媒介，然而启示最后透过降生成人的圣言决定性的完成。无神论的主要论点常常是强调没有人见过天主，然而基督徒答复是天主子耶稣基督将一切启示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共同的信仰。若望福音使我们明了天主透过自己的独生子将自己启示给我们，使我们从降生成人的圣子得到救援。因此基督徒实在应该尽一切可能的欢欣庆祝耶稣圣诞节。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流行于古代的圣诞赞美诗，一个婴孩在白冷城诞生。 Puer natus in Bethlehem。
Patris Altissimus, Alleluia, Alleluia.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